This program is provided by lawyer Kai Eun-jin Kim.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你推开一家中国大型医院的玻璃门走进去，你心里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面对那种你知道的那种极度混乱的场面。
绝对的，排不满的长队，像迷宫一样的走廊。
对，还有你得想尽办法把自己的症状跟玻璃窗后面那个已经精疲力尽的挂号员解释清楚。但是呢，当你真正走到挂号台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疲惫的真人在等你，
而是别的东西，对吧？
没错，屏幕上是一个超高清的数字虚拟人，长得非常对称，带着那种让人安心的微笑，用一种极其温和而且永远不会累的声音跟你打招呼，而且更疯狂的还在后面。
现在的技术发展确实让人意想不到，
就是在你甚至还没在候诊室坐下来之前，你手机上的一个 AI 就已经跟你进行了一场极其详细的像真人聊天一样的文字对话，把你的症状问得一清二楚了。他甚至已经生成了一份标准的病历，直接发给你的医生了。
所以等你真正推开那扇沉重的木门，走进医生办公室的时候，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其实已经掌握了你当前健康危机的核心数据了。这听起来完全就像是从哪部科幻电影里撕下来的场景。
真的。
但这就是目前中国各大城市的医疗中心正在上演的真实情况。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对这个巨大的转变进行一次深度探讨。我们仔细研究了由前国会议员兼律师金京镇他整理的一些非常发人深省的资料。
是的，金京镇的这些资料非常详实。
没错，而最让我震惊的其实不仅是这种酷炫的充满未来感的技术本身，而是当这种技术突然介入成为我们人类最脆弱的互动时刻的中间人时，表面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所以我们像想给中学生讲故事一样拆解这些 AI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同时我们也要揭开它造成的巨大盲区。特别是当你离开那些富裕的特大城市来到乡村诊所时，你会发现那里的现实简直令人震惊，
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对，那我们就从那个前台开始吧。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指导文件，在大力推行一种叫做智能预问诊的东西。一个 AI 到底是怎么把一段混乱的充满恐慌的人类对话变成一份专业的医疗病历呢？
对呀，它需要一整套庞大的技术在后台同时运作，比如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甚至如果你上传了一张皮疹的照片或者旧的化验单，它还会用到图像识别技术。
哇，这么复杂。
对，当你在候诊室里用手机或者医院的自助终端跟这个系统互动时，它给你的可不是一张死板的问卷，它是动态的，会根据你之前的回答来调整下一个问题。
就像真人医生那样。
没错，如果你说你肚子疼，它就会立刻追问疼痛的类型、你的病史，还有你昨天吃了什么。但这其中最关键的机制是这个系统对你的回答做了什么，它执行了一个叫做信息压缩的过程。
信息压缩怎么个压缩法？
就是它会剥离掉你话语中的情绪因素，那些结结巴巴的废话或者跑题的描述，只提取出具有临床意义的数据，然后填入一份标准化的电子病历中。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把原始的乱糟糟的人类体验硬塞进一系列高度结构化的下拉蒙列列。
你可以这么理解。
这让我想起了去那种极其高档的餐厅，后厨里雇了一个效率极高但完全没有想象力的二厨，在主厨也就是医生走进厨房之前，这个 AI 二厨已经把所有的蔬菜洗干净，切到毫米级的精确度，把肉类分好分量，完美的摆在台面上。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是吧？医生走进来只要点火开始炒菜就行了。
没错，这种信息压缩恰恰就是医院管理层梦寐以求的，因为这能大幅提高病人的周转率，医生花在收集基本信息上的时间变少了，用来诊断的时间就变多了。
听起来很完美啊。
但是这个极其死板的 AI 二厨也有个巨大的危险，那就是它会剥离掉任何它不认识的非标准食材。
等等，什么意思？如果漏了关键信息怎么办？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病人随口提了一个细节，比如嘴里有一股奇怪的金属味儿，或者三周前感到过一阵奇怪的麻木，而这个细节恰好没法放进 AI 预设的诊断树里，系统可能就会直接把这个细节从最终报告里删掉。
天哪！
医生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信息。
这就让我忍不住又想到前台那个面带微笑的数字虚拟人了。资料里说，这个智能就医咨询的虚拟人是为了通过视觉交互来减少病人的焦虑。
是的，政策文件里是这么宣称的。
但是你想想，如果我走进院医是因为我真的极度恐惧我的心脏出了大问题，这时候屏幕上一个完美渲染的假脸冲我微笑，这可能会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吧。
确实，可能会让人觉得很诡异。
对呀、啊。如果我突然意识到我正在对一个软件程序掏心掏肺，这很容易引发那种严重的恐怖谷效应，感觉太冷血了，就好像院更关心怎么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样处理我，而不是把我当个人来看待。
这恰恰是整个技术转型中最核心的冲突所在。管理层把虚拟人看作是一个高效、有礼貌，而且永远不会发脾气的引流工具。但是病人来到院医的时候，往往处于极度脆弱的情绪状态。
对，他们需要的是安慰。
没错，一张数字合成的脸是无法表达出真正的人类同理心的。这种脱节就引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也是研究人员正在拼命寻找答案的问题。人类到底在什么具体条件下才会真正信任一个人工智能来处理自己的健康问题？
这是一个好问题。
浙江大学和邵逸夫医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回顾，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一点。他们最初筛选了全球7000多篇论文，最后浓缩成61项高质量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关于患者信任的架构图。
哇，61项高质量研究，那他们发现了什么？因为我猜信任这东西应该不是简单的我喜欢 AI 或者我讨厌 AI 这样一个开关吧。
完全不是，它非常有层次。他们描绘出了行为模型，基本上就是在衡量这项技术的实用性与阻止人们使用它的心理障碍之间的博弈。第一层很直接，技术接受度，
就是看这玩意好不好用。
对，病人其实是非常务实的，如果 AI 能很明显的把他们的等待时间从3个小时缩短到20分钟，并且让整个流程更顺畅，他们通常是会接受的，他们愿意用一点人情味去换取高效率。
那这听起来很合理。
但第二层就变得复杂了，叫做社会影响。
社会影响，让我猜猜看，如果我认识了5年而且完全信任的医生告诉我这个新 AI 系统非常棒，能帮他们更好的工作，我就也会信任这个 AI。但如果是院强行塞给我的，没有任何人的背书，我就会排斥它，是这样吗？
完全正确。技术是无法在真空中建立信任的，信任必须从一个人类权威人物那里转移到机器上。
这很有意思。
研究还发现，如果有家人，比如比较懂技术的儿子或女儿，帮病人操作界面并解释结果，病人接受 AI 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信任扎根于屏幕周围的人际网络，而不是屏幕本身。
原来如此，还是得靠人啊。
接着就到了他们的发现中第三个，也是可以说是最引人入胜的一层，情境调节。
情境调节，所以说环境或者具体的情况会改变游戏规则，
彻底改变。研究人员发现，病人使用 AI 的意愿是完全有弹性的，它会根据疾病的严重程度而被拉伸或者直接扯断。
怎么个拉伸法？
如果病人只是轻微咳嗽、季节性过敏或者一点小皮疹，他们非常乐意用 AI 聊天机器人，他们只想赶紧拿了药走人。
那如果是大病呢？
一旦风险升级，比如他们面临潜在的癌症诊断，或者那种改变人生的慢性重症，他们对 AI 的容忍度会瞬间降到绝对的零。
这完全说得通，但这给整个医疗 AI 的推进带来了一个巨大、极其显眼的悖论呢。
怎么说？
你看，把 AI 引进医院最大的卖点就是节省时间和最大化效率，对吧？但是当病人收到癌症这种毁灭性的改变人生的诊断时，效率绝对是他们最不想要的东西。
确实如此。
他们不想被快速的处理掉，他们希望人类医生能慢下来，看着他们的眼睛，握住他们的手，花时间解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们在构建一个完全为了追求速度而优化的医疗系统，那我们是不是恰恰在病人最需要关怀的时候剥夺了人性关怀的空间？
没错，而且病人对这种动态非常敏感。这也就是为什么浙江大学的项研究发现，信任的最后一道障碍是伦理安全。
伦理安全是指数据泄露吗？
这远不只是担心黑客窃取病例那么简单。病人对技术的黑盒本质深感焦虑。如果一个 AI 分析了你的症状并推荐了治疗方案，但它无法用你能听懂的平时的语言来解释它的推理过程，病人就会感到完全失控。而且最关键的是，这里存在一个问责制的问题。
对，就是水锅问题。如果那个 AI 二厨切错了食材，或者因为某个罕见病的明显症状不在他的检查清单上，他就彻底漏掉了。那该谁来负责？该起诉谁？
这是一个巨大的法律盲区。
我是该怪买了这个软件的医院管理层，还是写代码的科技公司，还是那个仅仅瞥了一眼 AI 总结就在下面签了字的人类医生？如果出了医疗事故，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责任人来承担后果，那就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任可言。
这种模糊性不仅让病人感到恐惧，对医护人员来说同样可怕。我们刚才一直从病人的角度看问题，但这道技术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前线的医生和护士。
也是，他们才是真正用这套系统的人。
而现在，他们面临的现实是，快被繁重的行政文书工作淹没了。数据显示，医生每花一个小时积极看诊，就要花整整两个小时来录入电子病历、写报告和处理各种数字化文件。
看病一小时，打字两小时，这太可怕了，完全不可持续啊！怪不得他们拼命想找个解决方案。前国会议员兼律师金靖镇提供的资料里，是不是提到了一种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叫 Scribe AI， 也就是 AI 记录员？
对的。
我看资料说，有宣传材料声称这个工具已经被300多家医院采用了。这种 AI 记录员在真实的临床环境里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理论上 ，Scribe AI 就像是一个坐在诊室的角落里的隐形助手，它会实时倾听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语音对话，
就像有个数据员在旁边。
差不多，当医生提问，病人回答时 ，AI 在实时运行自然语言处理，它能区分不同人的声音，识别医学术语，然后自动把信息填入医院电子病历系统的正确字段里，医生从头到尾都不用碰键盘。
好吧，如果是在一个绝对安静无菌的实验室里，我觉得这行得通，但现实中的诊所是很乱的啊。
没错，这正是问题所在。
如果我正在跟医生说我的膝盖疼，然后我妻子突然打断我，纠正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疼的，同时门外的走廊上护士不小心把金属托盘掉地上了，发出一声巨响，然后我又突然跑题开始抱怨我家的狗上周跑丢了。
这种场景在医院太常见了。
那这个 AI 真的能过滤掉这些噪音和随机的闲聊，同时还能完美的捕捉到复杂的医学术语吗？
你的怀疑非常有道理，这也正是金靖镇的这部分资料中对那个300家医院的数据保持高度谨慎的原因。资料指出，这个数字直接来自软件开发商制作的宣传视频。
哦，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是的，它并没有经过第三方的严格审计，我们也没有同行评议的数据来证明它在那种嘈杂声音重叠的环境下的错录率到底是多少。如果系统出现了幻觉，写错了药物剂量，或者把病人的一句反讽当成了字面上的症状，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没错，如果医生在复核时没有发现这些错误，医生在法律上是要对这个错误负责的。他其实是用高强度的校对负担取代了打字的负担。
哎，那护士们呢？他们才是真正在病房里跑来跑去，管理设备和病人相处时间最长的人。我本来以为，如果突出一套庞大的全新 AI 记录系统，那些从小玩智能手机长大的年轻护士肯定秒懂，而那些资深的年纪大的老护士肯定会拼命抵抗。数据是这样显示的吗？
令人惊讶的是，并非如此。一项针对中国护士的横断面调查完全推翻了这个假设。数据显示，像年龄或者在病房工作了多少年这类人口统计学因素，对他们对待 AI 的态度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真的假的？ 那什么才是决定因素？
决定性的指标是研究人员归类为创新性的一种心理特质。
创新性？所以说一个50岁的护士，如果他在私底下非常喜欢捣鼓最新款的智能家居设备，那他适应 AI 工作流程的速度反而会比一个25岁但非常讨厌改变只想按部就班的年轻护士要快得多。
完全正确，这彻底颠覆了我们对技术采纳的常见刻板印象。
这太有意思了。
它表明在医疗领域推动 AI 并不是一场代际战争，它是职场文化和个人好奇心的较量。但是就在护士们努力适应新工作流程的同时，下一代医生却在经历一种更深层关乎职业存亡的教育。
焦虑什么？
有一项覆盖了29个省份、168所大学以及1000多名医学生的大型联合研究，其中还包括了非常有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学生。
哇，华西医院那可是顶尖英英医学生啊，10年后各个核心科室的主力军，他们怎么看待 AI？
调查显示，那些在开放性和尽责性等人格特质上得分高的学生，总体上对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临床决策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听起来不错啊。
但是在这份乐观之下，他们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他们非常害怕在临床推理上过度依赖 AI， 让自己的认知能力变得迟钝。
哇，我瞬间就能理解这种恐惧，这跟手机上的 GPS 拿导对我们大脑做的事情简直一模一样啊。
这个比喻很棒，展开说说。
15年前，你的脑里是有一张城市地图的，你知道哪条路是捷径，你理解不同街区之间的空间关系。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只会闭着眼睛跟着屏幕上的蓝线走，我们彻底失去了方向感。如果手机没电了，在离自己家2英里的地方我们都能迷路。
确实如此。
那么如果 AI 一直在替医生做那些繁重的鉴别诊断工作，比如把那些隐蔽的症状联系起来并建议做哪些化验，这些年轻医生会不会完全丧失他们的诊断肌肉记忆？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前景。如果没有这种肌肉记忆，医生在看着 AI 输出的结果时，可能就无法发现那些微妙的不合理之处。医疗诊断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程式，它包含直觉、观察，以及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经过几千个小时的临床摸爬滚打建立起来的模式识别能力。
也就是说，如果 AI 消除了这种挣扎的过程，它可能也会抹杀掉医生精通这门手艺的机会。
没错，正是这个道理。
但是等等，我们到现在为止讨论的所有焦虑，比如医生害怕因为过度依赖庞大且无形的科技基础设施而丧失核心能力，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基础设施是真实存在的。
对，
我们刚才聊的数字虚拟人、实时的 AI 记录员、复杂的数据压缩，全都是在那些资源雄厚大城市的顶尖医院里发生的。但是中国太大了，医疗系统在各地的发展是极不均衡的。如果我们离开特大城市去看看那些县级的基础医院会是什么情况，
那简直就像跨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平行宇宙，它的运行速度截然不同。研究中特别提到了一项针对江苏省南通市县级医院449名护士的调查。
南通市的县级医院。好，
你还记得我们刚才讨论过一个护士的创意性决定了他对 AI 的准备程度吗？
记得。
调查发现，这些基础医院的护士在接纳新技术的意愿和开放态度上得分非常高，但是他们针对 AI 实际落地的准备度得分却低得可怜。
等等，这说不通啊。如果他们心理上很愿意，态度也很开放，为什么准备度得分会那么低？是什么阻碍了他们？
是他们所处环境的物理和财务现实，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这些技术的途径。医院里既没有 AI 培训项目，机构也没有预算去采购这些昂贵的软件。
钱是个大问题。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的一位专栏作者陆廷娟对为什么这些中小医院会被彻底挡在 AI 革命的门外给出了非常犀利的分析。
他怎么说？
他们正在被双重经济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首先，政府正在推行新的支付改革，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DRG 和 DIP 这些缩写词。
哦，我知道，就是按病种付费之类的。
对，这实际上给医院能报销的额度设定了严格的上限，同时还有新的药品集中采购规则，大 大幅削减了药品的利润空间，所以这些基层医院的预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张。
也就是他们连发工资交电费都捉襟减肘，更别提花几百万去买个能在前台跟你聊天的 AI 虚拟人了。
完全没错。但这财务危机还只是问题的一半，第二个也是更具破坏性的问题，陆廷娟称之为虹吸效应。
虹吸效应这词儿听起来就很有杀伤力，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你可以把大城市的那些顶尖医院想象成巨大的引力黑洞，因为他们有最好的资金支持、最先进的设备和最高的声誉，他们会无情地把基层地区最顶尖的医疗人才和最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全部吸走，
把好医生都挖走了。
对，而且不仅是吸走人才，还会吸走病人。病人心里很清楚，大城市医院的设备更好，所以只要是得了稍微严重一点的病，他们就会直接越过本地的县医院，跑到大城市去治。
就我们理解，大家都想找最好的医生。
但这就导致基层医院流失了大量的复杂病例，留下来的医生得不到提高技术所需的临床经验，这反过来又把更多的病人推向了大城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真的是对基层医疗基础设施的一种彻底的掏空啊。在资料里我记得有一个非常生动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心酸的例子，展示了这种情况在基层的真实写照。一个叫黄浩的作者描述了这些基层医院的信息科现状，他用了一个词，一个人的信息科。
是的，这是整份资料里最让人清醒的细节之一。在很多这样的基层医院里，整个医院的数字基础设施是由仅仅一个人来管理的。
一个人？
对，这唯一的一名员工要负责重启死机的电脑，在局域网坑柜的时候去抢修网络，整理医院的数据报表，还要想办法让那些老掉牙的服务器继续运转。仅仅是维持医院最基本的运转，就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了
啊。这情况最讽刺的地方来了，因为基层医院开不出有竞争力的薪水，他们根本招不到人来帮这个孤军奋战的 IT 小哥。所以根据资料里的说法，居然有人提出建议，说这些医院应该部署 AI 工具，作为一支虚拟军团，来帮信息科减轻工作量。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悖论。
这太荒谬了吧，你不可能用一种极其先进极其复杂的 AI 软件去解决最基础的硬件和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啊。谁来安装这个 AI？ 当这个 AI 和医院用了20年的老旧计费软件起冲突的时候，谁来修 bug？ 还不是那个已经累得半死的 IT 小哥？
是的，
这直接戳破了一个谎言，那就是软件可以神奇地抹平现实中物理条件的鸿沟。如果某天一套顶级的智能预问诊系统莫名其妙地被安装在了一家县级医院里，然后在某个星期二 server 突然崩溃了，那个价值几百万的 AI 就会瞬间变成一块毫无用处的废砖，因为根本没有专业的团队去修复它，它就只能被扔在那儿吃灰。
总结得很到位，这也是我们审视整个 AI 医疗版图时必须得得出的最终结论。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比如南通市那449名护士的调查只是一个时间切片，并不能代表全国的全貌。
对，我们要客观一点。
但是他们所揭示的趋势是不可否认的，我们正在目睹一个严重割裂的双轨制现实的诞生。
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越过那些光鲜亮丽的宣传视频，去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在驱动这场转型。各方的目的完全是分裂的。
没错，
医院管理层追求的是周转率，他们希望 AI 像高速公路收费站一样快速处理病人。医生追求的是解脱，他们只希望 AI 能把他们从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中拯救出来，好让他们能真正去治病救人。而病人们呢，他们只是想找一个不会把他们的痛苦仅仅当成一个冷冰冰的数据点来处理的医疗系统。
想要把所有这些互相冲突的愿望缝合在一起，需要的远不只是写出更好的代码，一个算法无论它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有多么强悍，它都无法凭空生成社会信任。
确实如此，
它也无法为误诊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如果没有那支庞大的看不见的人类技术员、护士和 IT 专业人员组成的后勤大军在后台拼命防止伺服起火， AI 更是寸步难行。
在今天这场深度探讨的开头，我们一起看了一个在充满未来感的大厅里微笑的数字虚拟人。
但是多亏了前国会议员兼律师金金镇整理的这些资料，我们得以掀开屏幕，看到了支撑起这整个系统的脆弱的人类脚手架。
总结得太好了。
从那些害怕丧失诊断直觉的精英医学生，到乡村诊所里那个为了维持网络不掉线而苦苦支撑的唯一的 IT 员工，将 AI 引入医疗领域绝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升级，
它更是对整个医疗生态系统的一次极限压力测试。
没错，在节目最后我们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希望在阴间结束后大家能自己去琢磨琢磨。下次当你坐在诊所里，面对着一位依赖就完美快速的 AI 系统来为你做诊断的年轻医生时，你也许该问问自己，如果此时一场暴风雨袭来， server 瘫痪，所有的屏幕都彻底黑掉，那个坐在你面前的人类医生是否还保留着能拯救你生命的肌肉记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
This program is provided by Lawyer Kyungjin Kim.